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一同敬拜会，我们也不能忘记在我们春令营的弟兄姐妹带了很多亲朋好友去参加，就是圣灵感动，但愿离开的时候没有一个的救恩的门外，他们都能够完全的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。求主赐福他们今天早上最后的聚会，也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今天我给你们题目，你们应该很喜欢听，活出你生命的素质。人不一定生得漂亮，但一定要活得漂亮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你旁边的人说，我们要活得漂亮。漂亮，每一个人都喜欢漂亮。那如果你不漂亮，你怎么样变成漂亮？今天的人就用外表的衣服装扮、打扮、化妆、头发，各种的形式，都是外表的装扮来令你看得漂亮。不但我们这个身体要装扮，我们还用的东西，我想姐妹比较多了解哈，我们比较多用名牌来衬托我们自己，所以名牌是很多人很羡慕要用。我不懂得名牌，后来我发现我有一条领带是阿玛尼的领带，当然我舍不得买了，人家送的。今天本来要打来，但是有点老气，就不打了。今天的名牌喜欢，我记得我有一年啊，去法国领会，我一共去了三趟。第一次去的时候，那边法国的弟兄姐妹都是温州的弟兄姐妹，很爱主，很爱主，非常的爱主。那么他们都是做生意，在哪边做餐馆啊，做卖衣服啊，卖皮包啊这样。有天讲到了白天的时候，一个弟兄请我吃饭，去他的餐馆请我吃饭，很丰富的餐。那吃完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们还有时间，我带你去我的皮包店看一看。”老师，他的皮包店哇，好大一个摸的，里面的皮包店很大。他说里面很多都是皮包。我说：“牧师，你随便选一个带回去给师母。”我想看一下，我不懂得什么是好的，什么不好。我只会看价钱。那看见也是很贵的，很贵。那很贵，不好意思嘛，哦。那看见有些比较便宜的，那不晓得怎么办，太贵不好意思，太便宜划不来的。那在我两难之间的时候，他塞了一个皮包给我，他说带回去给师母。那我带回来了，那我女儿看见，哎，爸爸这个不错啊，名牌啊 ，Longchamp 啊。所以讲完，有一次我在旧堂讲完的时候，很多姐妹就告诉我，牧师能不能带我去你家看看 Longchamp 是怎么样。我才晓得开始明白啊，明白很多种啊，那种。那现在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人，那请你原谅我啊，我不是说名牌不对啊，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。名牌买名牌没有错的，你能力做得到，你可以买啊，没关系。我最近稍微了解了，什么 LV 啊，什么 GUCCI 啊，这些我都稍微了解啊，那很多名牌。你能力做得到，你买没关系，我感觉哈，外表做得好，一个很好看的名牌，耐用。但如果你靠这个东西来垫高你自己，抬高你自己，这个有问题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我认为我用这个东西，人就看得起我；我用这个东西，我就人格比较高尚，对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今天人只追求外表的世界里面。人只追求品牌，忘记了品格的重要。品格跟品牌两码事，品牌不会增加你的品格，这是外表。刚才上去的时候，有一位神，这位神是干什么的？他改变你我的生命，生命被改变的才是最重要的。一个人外表可以不漂亮，但是里面的漂亮我们做不到的。 我们里面做不到的，只有外表来下功夫。那里面改变是谁的功夫啊？只有神做得到，只有神做得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都有这位神来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但余下来的生活就需要靠我们的努力。我再说，神可以改变你的生命，但是你的生活的表达是需要我们付代价的。我们不能生得漂亮，神看神创造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。其实坦白说了，真正很漂亮的人不多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看下去，对不起啊，很漂亮的不多。但是我也告诉你，很丑怪的也不多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哦。我们都是什么人啊？哎，都是中中的哈、啊、哈，都是普通人。所以该改变我的里面，那外面怎么做呢？是看我们靠主的恩典，靠主的恩典，不需要看名牌，不需要看外表，靠什么？靠里面，靠里面。今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！我不是说弟兄姐妹，我们只有追求里面，外面就不大注意啊。可以的，要打扮。而且姐妹，她不用上班，她靠老公可以赚很多钱，她可以不用什么，好好打理好她的家就好了。这早晨起来不用换睡衣，不用换衣服了嘛，反正晚上都要睡觉的，这一套睡衣走天涯。但是姐妹们还是要花点功夫哈、啊，装扮不要太过分就好了哈、啊，真的需要。但你外面的那个装扮，除了人工之外，里面的品质很那个素质很重要。那怎么可以培养？不是看书本，不是模仿，不是学习某某人这个外表的动作。不是，你里面如果有东西，你自然就流露出来。你里面如果没有东西的话，你怎么装都装不出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看我们里面的生命有没有被改造的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活出生命的素质才是我们最好的名牌，最耐看的名牌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今天所读的经文，读完整章圣经，其实是13章1到18节，那个八漏了一个一字啊，是整章的圣经。亚伯拉罕的生平，我想很多人都听过。今天我就用同他跟人、跟物、跟神的关系当中来看，他怎么流露出他生命美好的一面，他的品格。神为他改名立约，从民族到国度，一起来读这几天圣经。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今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他的名字本来是亚伯兰，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。亚伯兰是伟大的父，亚伯兰是多国的父。简单的来说，神要赐福给他，与他立约，从个人到民族到国度，有没有看出来啊？从你个人蒙福，对你的民族蒙福，成为一个国度，从这个国度赐福全世界。不单一国之父，那是多国之父。神透过他赐福全世界，从赐福个人开始，把你的恩典福分带出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种祝福的模式，神透过亚伯拉罕也是对我们的托付。对个人是如此，对教会也是如此。不但赐福我们的个人，也赐福我们的家，让我们的家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 这是神赐福的一个过程。神对教会也是如此，神赐福我们教会，神用我们教会来赐福我们周围的人。神赐福我们教会不是跟人比下去，你看我们多五家多棒多好，人数多大，教堂多大，不是。我们的好不是跟人比下去，神让你好，让你赐福你周围的人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这是神赐福的他的路途，他的路线，透过亚伯拉罕给我们，从个人到民族到国度。那新约怎么描述他呢？新约怎么描述他？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，一起来读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，不无论是受割礼的人跟没有受割礼的人，都因为亚伯拉罕蒙福。他是信心之父，信心之父，凡以信心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是加拉太书可告诉我们的。第二呢，他是神的朋友，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，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有被称为神的朋友。这两个新约很简单的称呼加在亚伯拉罕的头的身上，两个很简单的称呼，两个很伟大的称呼。他是个普通的人，他也是个伟大的人，他是信心之父，他是神的朋友。跟随主我们可以说他拿了两个学位，两个学位都是 F 的，你不要想到别的地方去，这个很好。 Father of faith, Friend of God, 这是两个称呼套在他身上。所以亚伯拉罕因着信能够在人生不同的遭遇当中活出他生命的素质。亚伯拉罕因着信在人生道途当中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今天我的分段是三大段。第一个，对他自己是人生的期许，以神为首。对物质，对第一就是他的物质的处理，物质的选择以人为先。对别人跟人之间有一些的问题产生，怎么去处理，以爱为重。这就是他活出生命素质的三大环节。特别根据他与罗德的事件来看，我们看见他值得我们来学习。今天他流露出来的路线也是我们生命的路线。请问弟兄姐妹，你人生的期许是什么？你对物质对钱财的管理的处理是什么？有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斗争啊，一些过不去啊，一些困难啊，你怎么去处理？这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避不开的一些话题。古人给我们留下很好很好美好的榜样。好，回头再来第一大点，对自己人生的期许。亚伯拉罕人生的期许是什么呢？无论他到哪里去，他都有一座坛，但这座坛不但影响他个人，其实也影响他的后人。十二章七到八节，刚才对不起，还没有读哈，一起来再读一遍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亚伯兰就在哪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哪里他要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的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他在哪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亚伯拉罕的特点就是无论他到哪里去都先有一座坛，这是代表性的经文，其实很多地方都有。那他有很多牛，很多羊，很多牲畜，很多财物，非常有钱，但是他无论到哪里去，他都先为神筑一座坛。 这个坛表示他与神的关系，接着坛表示他无论到哪里去都让神摆在首位，所以他人生的器具很简单，就是上，就是祭坛、帐篷跟牲畜。牲畜是很多，但是重要不是牲畜，是他的祭坛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祭坛代表他属灵的生命的关系，神的关系。帐篷代表他的家庭，以前没有卖房子，没有卖豪宅，他只有带着帐篷，无论穿移到什么地方就寄大帐篷，代表他家庭生活。牛羊牲畜代表他的生意，他的事业，很清楚他的人生的期许，神第一，家第二，他的事业第三，对不对？也就是他流露的人生的期许。但是神他不但影响，他不但自己有，他的影响了他的儿子。在创世纪26:25，一起来读。以撒在哪里筑了一座坛？那他的儿子，他人生期许什么呢？帐篷啊，祭坛，祭坛、帐篷跟水井，有没有类似的跟他老爸？有祭坛，有帐篷，水井代表什么？代表他的事业。他老爸所记载的是牛羊牲畜，他是水井，有连带关系的。牲畜需要不需要水？水很重要，水很重要。对游牧家的这个民族来说，水跟草原很重要，所以井代表他的事业。有这样的爸爸，这样的孩子，熟练的传承留下去，无论到哪里去，爸爸将坛放在第一，他儿子将坛也放在第一，祭坛、帐篷、事业，有这样的爸爸，有这样的儿子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耶稣一句话你记得，一起来读：你们要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将神摆第一，亲爱弟兄姐妹，其他神会加给你。基督徒不同，跟世人不同的地方，不信神的人，无论到哪里去，先买好房子，先求学问。但是基督徒不一样，先找教会。如果你的孩子到远方读书的时候先找到教会的话，感谢主，你的孩子有福了。有些孩子去别的地方先找到什么地方有好玩的，什么地方可以有些其他玩乐的地方，没有将神摆第一的话，你担心他。一个人去这个新的地方，将神摆第一是最宝贵。有时候你刚到美国，很多不止一个，我遇见好几个，刚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来几天就马上找教会，感谢主，对了，找教会，将神摆第一。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有没有看看哪里有好适合你的教会？将神摆第一，神第一，家庭第二，事业第三，这是亚伯拉罕生活的期许，这是为我们流露出一个以神为首的一个期许。反过来看看罗德又怎么样，罗德又如何呢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有一座坛，他为神筑一座坛，他只有很多的财物，因此他的价值观也不一样，也不一样。记载很多很多的财物，所以我刚才圣经一开始你有没有读啊？他跟从亚伯拉罕赚了很多钱，但是他们因为财物甚多不能同居，这个是人生的写照。人生贫穷的时候还可以好好相处，一旦有了钱了，人就变坏了。不是中国大陆流行一句话吗？男人有了钱就变坏。有求怜悯我们。亚伯兰跟罗德他们之间本来是好好相处的， 一旦大家都有钱的时候，就不能同居了，就会争吵了。要做怜悯我们，记得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没有一座坛像神。小心，别人可以带你出乌尔，他一样可以把带你带下埃及。他杀了埃及，离开神，他失败的地方，但是感谢神，亚伯拉罕从埃及上来。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属灵的判辨、分辨的能力，就很容易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他会失败，他的价值观完全被显露出来。他就怜悯我们，分辨很重要，懂得分辨吗？没有将神摆低的人，他处理事情、处理人情关系的时候，都是以人的角度来看东西，不以人神的角度来看东西，那个就不一样，就怜悯我们。这是第一大点。第二大点，对地业物质的处理，以人为先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他们不能同居。咱一起来读，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罗德举目观看，这洛旦河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妹妹所多玛、我摩拉以前，如同耶和华的院子，也像埃及地，也像埃及地。那这个是很有名的故事，我想很多人都提过，我都提过一两次。亚伯兰跟罗德的争吵，其实我们 focus 在什么呢？ focus 在两个很重要的地方。罗德有眼睛却没有眼光，所以他只看见物质的价值啊，看那个价钱，没有看见真正的价值是什么。什么地方好，他就先拿了，用人的眼光去判断，虽然得到的暂时的好处，但是他选择那个他认为好的地方，但是不久，索多玛变成罪恶的源。充满罪恶的城市，过了不久，神用天火来灭这个城。他选了从外表来观看这个地方是很好的，但其实它是一个地方是充满了罪恶。求主怜悯我们。你知道吗？人生真正的价值是在你选择的时候，你选择的时候才看出来的。有个小孩，他早上一早要去上主里学，比爸爸妈妈先去，他先去，他自己做，自己去主里学。那爸爸妈妈训练他，你去敬拜神一定学习奉献，所以他给他两个 quarter， 哪些 quarter 很多钱的小孩来说，两个 quarter 给他，那一个 quarter 是你买午餐吃的，一个 quarter 是奉献给神的。啊，一个神的，一个你的，两个啊，记住哦。聚会完，重复完，你就拿着另外的 quarter 去买东西吃。小孩很高兴，两个 quarter， 一个神的，一个我的，很高兴，蹦蹦跳的走。这个太高兴了，没有看见路，一下子跌倒了，跌了一跤，两个 quarter 都飞走了。很辛苦才找到一个。问题来了，这个是我的还是神的？那丢掉那个到底是我的还是神的，没有做个记号，很可惜。那如果这个是神的，那我的就不见了，那个这个是我的，那不见了，那是神的。小孩听到很仔细，听得很清楚，他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，神也是无所不知的。所以神啊，既然你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，你一定知道你那个在哪里。所以，请你麻烦你继续找吧。这个是我的，很高兴的。哪些这个是我的，我就去主里学了。 我告诉你，一个人的真正的衡量他对价值的选择，是在利害的关头。小弟说这个，你怎么去选择？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在二家啊帮助他们。我知道他知道我不久要离开，我帮助他两年在那边。那那边因为是借人家的地方聚会，所以聚会在下午。那下午的比较时间不大好嘛齁。那我刚来美国，我不知道 Super Bowl 是什么意思。有一年 Super Bowl 是 49ers 在比赛。那天下午的聚会很多人就不见了。如果做长老的他不能不来，一定要来。但他说，牧师今天早点散会可不可以？我说为什么啊？今天 Super Bowl 比赛。我才知道什么叫做 Super Bowl。在这个一件事情临到你去选择的时候，你将神摆第一，还是将自己的喜好摆第一？如果哪天早晨你有些事情要去做，那个那个时间是敬拜神的时间，你将神摆第一，还是将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摆第一？很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有个牧师很喜欢打高尔夫球，很喜欢，打得非常好。有一年精英大赛排在礼拜天的早晨，那个礼拜天刚好牧师自己排好自己讲道，他在选择到底我讲道啊，还是去参加精英大赛，很难。后来他说讲道每个礼拜都可以有，精英大赛很难得到，我难得进到决赛，有机会一定去参加，所以请了助理牧师去讲道，他在偷偷去参加精英大赛。那么神听见很不高兴，天使也很不高兴。天使对神说，这个家伙一边侍奉神就打精英大赛忘记讲道，我们怎么去处理他，刑罚他今天一败涂地，不能得胜。神说不，我要让他得胜，所以让他，然后那哪天把他打了一杆子进洞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但是想说，如果他今天他能不能公开表示他一杆进洞，因为他是牧师，很难讲哦，讲不出来。但你选择的时候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去选择什么，什么东西都没有选的时候，我们是平安无事。在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很重要的东西摆在礼拜天，你将神摆第一，在自己摆第一。在有些钱要赚的时候，如果你遵照圣经的真理来做，你小赚很多钱；但如果你世界的方法来做，你赚很多钱。你怎么处理？有些人很聪明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赐福我只有一次，如果你真的赐福我的话，我加倍奉献。”他干脆收买上帝。我告诉你，人生的真正的价值是在你做选择的时候，你选择听从你自己的声音，还听从你圣灵在你里面的声音。亚伯兰有眼睛也有眼光，所以他看人比物重要。记得刚才他哪句话吗？我们不可相争，我们是骨肉，记得吗？骨肉下面有个刮胡，原文叫兄弟，我们是兄弟，我们是骨肉之亲。罗德选择的时候，从物质的价值来看，从物质的层面来看，亚伯兰选择的时候，以人的生命来看，你看哪一个显出生命的素质？你到底以物质的价值还是以人的价值来看东西？亚伯兰他尊重，他看重的不是那个钱有多大，他看的我跟你，他看的不是哪块地，他看的是我跟你，我们是骨肉之亲。亲爱弟兄姐妹， 有很多教会相争的事情，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事情会很容易解决，但如果你离开了生命的层面来看，事情是非常的复杂，结果最后怎么样？一拍两散。家庭为什么会分裂？教会为什么会分裂？我们离开了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我的弟兄我的姐妹，离开了有生命的角度来看你拥有的东西，包括你的家庭关系里面都一样的，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儿女怎么看他？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呢，以生命的角度来看是不一样的。当你看那些处理这些难题的时候，希望弟兄姐妹学习亚伯拉罕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如果他是我的骨肉、我的家人，你怎么去处理？你怎么去处理？那个处理办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要求怜悯我们，我们是骨肉，所以亚伯兰以宽大的心胸、伟大信心的眼光来处理这些事情，对他来说毫无亏欠，很宽大的心胸。他看的不是那个地多大多小，他看这个人不要被伤害，不要破坏我们与神面前的关系，跟神跟我们的生命的关系。你选吧，你喜欢去选吧，然后他就选择。神的赏赐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赏赐常常隐藏在人的顺服里面，对吗？属灵的赏赐更加如此。神赏赐给你，你什么时候真正顺服神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看见神迹，你看见神的作为超过你所想所求。真的，真的，顺服是最难的功课，很难的功课。两种功课传道人我们记住是很难学，一个是顺服，一个是谦卑，很难学，但却是一辈子在学。亚伯拉罕在顺服神，他卑微自己，那这个相连的，相连，看他比我强，我卑微下来顺服。他顺服不是顺服那个人，他顺服神的带领，顺服神的安排，他将自己放下，他看人。所以13:14-15，圣经怎么说？一起来读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记得我曾经讲过哈，亚伯兰让给罗德几个方向，一个方向，神赐给他几个方向，四个方向。你顺服神，你左我在右，我右你的左，一个方向。在他来完全顺服的时候，神说了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看见的神都赐给你。感谢神，亚伯兰没有白内障，凡你看见都是你的。如果我手术之前给我看，我吃亏了。神啊，我看不见了。凡你看见都是你的。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属灵很宝贵的真理在里面？神赐福给你是没有界限的，你看吧，凡看见都是你的。他有没有让你看多远？无东西南北，你看吧，你看了没有限定的，因为神的恩典丰富的不得了，丰富的不得了，信心多大，你得的也多大。那这个顺服的原则在什么原则的下面？在顺服的原则下面。当你完全放下自己，顺服神的安排带领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神不会亏欠这样的人，神不会亏欠一个肯顺服他的人。你看吧，你看得见都是你的。他不是用走，你走多远都是你的，这个很麻烦的。你走了很远多远回不来就没有咯。神给亚伯兰不是一个难题，用眼睛去看吧。 神的恩典，神的赐福没有界限的。你信多大，你得也多大。神的赐福永远藏在人的顺服的里面。虽然他失了地上的产业，他却得了天上神的赐福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大点，对人情感的处理以爱为重。虽然我看遍整篇的圣经，第十二、十三、十四章，没有爱这个字出现，没有爱这个字出现，真的没有。那我请问，有没有爱的情分在里面？有很多的事情不是看见才算有的。我问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，弟兄们，你爱不爱你的太太？有没有？都没有声音啊，有问题耶。你爱他，你需不需要每天早晨楚文都说恨你，我爱你，用不用这样说？有没有这样说？请问弟兄们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，我都没有。那请问你没有讲我爱你，有没有证明你不爱你的家人呢？不一定要说的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爱在心里口难开的。我告诉你，用爱来解释亚伯兰，我感觉非常美，我自己感觉良好啊。那写句圣经一起来读，一起来读。凡你们所做的，都要凭爱心而做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四节，凡你们所做的，都要用爱来做。凡事，特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，暂时不用理，用爱。我记得寇建中以前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，我这都记得。我们是基督之家，家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讲理的地方。当然不是说我没有真理，有。在真正当你施行真理、施行道理的时候，以什么做你的动力啊？爱。没有爱的话，这样讲理，人感觉很枯燥、很冷酷，记得吗？有真理没有爱，你会很冷酷；有爱没有真理，你会溺爱嘛？糊涂。所以我们的爱有从真理角度去爱出去，那就不一样。亚伯兰什么爱呢？第一，以爱为动机，在争论的时候放下自己，拉上面子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看人比事重要。我们常常提的教会，人比事重要，人比事重要。我记得这句话是我三句话里面的其中一句，这句话我记得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在旧堂的时候，那个弟兄以前是同心团契，同心以前同心团契，就现在我们是同行团契了，就单身的职业青年，那个弟兄很优秀的弟兄，一表人才，有博士学位，有创业，赚很多钱，但是在教会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对象。我跟师母跟其他弟兄姐妹介绍给他，没有一个合他的意。结果有一天，有位姐妹的女儿从别州过来，她参加同心团契。有一天我看见他们两个谈得很高兴。你记得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牧师有经验。一个男生跟那个女生讲话，到底有没有来电，从眼神看出来，从讲话的态度看出来。我心想，哎，有动作了。真的过了不久，两个人到我 office 要我做婚姻辅导。我说我不做，我不许做辅导，你既然要我跟你证婚，我就用牧师的角度来帮助你。如果真的要求职业性的辅导，你就要找专家。每一个以前我们同心团契婚，这个生意非常好的，很多人结婚的。曾经试过有一个月四个礼拜都有人结婚， 其中一个就是申仪跟 Stephen， 四个礼拜当中其中一个他们，一直怜悯我，我给他，我花了很多时间为他预备一个 婚礼当中的短讲，三句话，约比礼重要，人比物重要，礼比外重要，婚约比婚礼重要，约比礼重要，婚礼是一时的，婚约是一辈子的。很多人用很多时间预备婚礼，却忘记了婚约，一辈子去预备。人礼比外重要，里面比外面重要，人比钱重要，人比物重要。那这是我其中一点，人比事重要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教会是不是如此啊？其实约比礼重要都一样的。当你接受服事的时候，你是与神立约，与神立约，不是单单一个奏祭典礼而已，你是向神立约。牧师、传道、长老、执事，任何同工都一样。在你接受这个服事的时候，与神立约，你的服事就不一样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他看什么？看人比事重要，人比事重要，所以呢，他能够牺牲他自己。我给你一句话：能够以爱为动机的牺牲，就不算是牺牲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做父母的，为家庭有没有牺牲啊？我问你。你当你做很多为家付出的时候，你愁容满面的，是不是？而且欢天喜地的，请问你是不是牺牲？我问你，当你以爱为动力为这个家的时候，你一点都不是牺牲，你是享受，你不是忍受，你知道吗？在教会服事也一样，我看见很多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好像摆上很多，这个弟兄为教会为牺牲很多，其实不是。他以爱为动力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牺牲，他是享受，就说怜悯我们，以这个动机就说怜悯。第二，以爱为你的动力，不是消极的退让，而是积极的谦让。我让给你，你要左嘛，我就向右，你要右啊，我就向左，我让给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消极的，那是积极的，不是被动的，乃是主动的。所以当耶稣说有人打你左脸，你右脸给他打，这个是一句谚语，是预表什么呢？是讲明什么呢？耶稣不是真的要你说打完怎么样，麻烦你这边也打了，不这个意思耶。他意思是说，被打左边是被动的，让他打，你甘愿给他打是主动的。所以这是耶稣讲比喻的真正的精义在哪边。当然勉强你被动的爱的时候，你能够化他为主动，别人是消极的，让他为积极性的，是你是基督徒。你爱作为你的动机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，你让，你退让，退让的人是有福的，谦让人有福的，你信不信？我们现在没有橡皮圈了，上回就回家拿了个橡皮圈，两个人拉，看谁受伤。先放手的人不会受伤的，对不对？先放手的人不会受伤，退让的人不会受伤。通常受伤的人是不肯退让，告诉你。以爱为动机的时候，你可以拉上面子，但是神会纪念你。这是第一。第二啊，对不起，第二个以爱为，第三以爱为动因。当知道罗德遭难的时候，他马上带着精炼的318个壮丁去救他，去救他。我问你，当那个人将你最好的拿走的时候，当他有难，对你是不是个考验？我问你，当那个得罪你的人有难的时候，你心态会怎么表现啊？ 很爽快啊，天有眼啊，神说报应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对了，圣经真好啊，心中凉快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得罪你的人、攻击你的人遇见苦难的时候，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品格的考验。如果你都一样这样对待他的话，你跟他是一模一样的，你看跟他是一样品种的人呢，好在哪里？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当罗德对我不仁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没有对他不义耶，听他有难马上去救他回来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爱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今天最缺乏的这种爱。虽然没有爱这个字，大主公如果将爱拿走，这个动作做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跟你过不去，有没有？应该有。人越多的地方就越多问题，没有人就没有问题。一条钥匙不会响，两条钥匙呢得叮叮响，人也是如此。神将我们放在一起，不是没有问题，神容许我们有问题，容许我们有冲突，神容许的。但是在容许当中，神要看我们怎么样处理。当一个人有难的时候，有难处的时候，遇见苦，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怎么处理他？你怎么去？亚伯兰活出非常美好的品格。一个人生命真正好，不是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不是，那是当你遇见困难，给人误会，给人攻击，给人冤枉，给人批评论断，在你后面说很多坏话的时候，你真正的品格才流露出来。真的，一个人，一个有素质有品格的人，他不会到处找人诉苦，我多难我多难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亲爱的弟兄，神知道，沉默并不是懦弱，弟兄姐妹，让神来处理。但真正的，单单不作声也不是圣经的教训，要积极的行动带出来。我在菲律宾有个长老，爸爸做长老，儿子也是长老。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，有几个人对他们很不满，有个人带头，带着其他两三个人，每个主日在礼拜堂门口拿着一些字条、一些布，写明是攻击某某长老的，指名道姓来写出来。我有一次回去讲道的时候，看见这个样子，我说很不对劲啊！人家来聚会，看见这个地方像什么啊？他们说已经报告过这个社区的人，他们也不管，而且忍受下去。我一次回去也是，第二年回去也是这样，但有一年回去不见了，那些人不见了。我说为什么呢？这个长老的妹妹告诉我，有一天带头那个人遇见非常大的官司过不去，很难给人告，所以他要找律师。他不懂，我这个长老做生意的认识很多好的律师，他去找他，谦卑的找他，求他帮助。我问亲爱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人来求你，你帮不帮他？该死，活该，天报应了，每个礼拜来报布条来攻击我，神现在报应在你身上。神有没有？他有没有这样做？没有。他妹妹告诉我，我哥哥就把他找这个律师，跟他摆平了他的事情。从今以后，他安静的不得了，不敢再攻击，而且非常谢谢我的哥哥。他哥哥没有告诉我，是妹妹告诉我的。我回来看见，我回去教堂看见这位做哥哥的长老，我给他比个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基督徒生命的品格流露出来， 当那个人有难的时候，是不是对你也是一种考验呢？对不对？也是一种考验。所以当你那个动因很重要，伸出援手扶他，扶他一把，不是踩他一脚，不是，不是找机会来计算他、评估他，不是，就是恩待我们。好，亚伯拉罕的眼光，虽然所以他有信心的眼光，说显然他与人所见不同，归纳这整个事件，我给他归纳为三句话。他看上帝比自己大，所以虽然他信了大地，却得了天空。他看亲情比自己重，他虽然失了物质，却保住了关系，保住了关系。他看亲情的关系比那个物质更重要。第三，他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他失去了权力，我弃权，我给你，但是他保住，活出了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几千年前人的生活状态，今天这些美好的见证有没有影响我们今天新时代的人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话就是真理，不要为了赢了面子而输了里子。我们很多时候就为面子，就是怜悯。记住亚伯兰生命中三个非常美的特点，我好像配得蛮工整了，还不错啊。那最后给大家弟兄姐妹家人讲一段话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真正生命的素质是什么？我们必须拥有一座属于你自己的坛，每一天把神与你的关系放在第一。你的坛在哪里？你的坛就是你的灵修生活，你的坛就是你的 QT， 你的坛就是你秘密的与神的关系，这座没有人能够夺取的。每逢到一个地方，先看看与神的关系怎么样，每开始新的一天生活，与神的关系怎么样，很重要，好让我们每天都可以享受与神同在，经历与神同行，操练与神同工。所以相信你的眼光跟品格有截然不同。其实你并不需要品名牌来抬高自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就是名牌。能不能对自己说，因为我就是名牌？你可以做的，你就是名牌，你活出来，你不需要有名牌来垫高自己，因为你本身就是名牌。活出生命的气质，从人从你身上看见神的荣美。传福音，人家听福音听得多了，人家要看福音。从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人看不看得见福音？从你的品格，从你的素质，从你生命的流露看出来，让神依着你得着荣耀。我们低头祷告。谢谢天父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美的榜样，这是我们也是需要追求的榜样。在人与人的冲突当中，相处当中，有很多功课是我们一辈子学不完的，就是帮助我们能在哪里去懂得尊重你，凡事以你为首，建立与你正常的关系，与你关系好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态度看人、看事、看物。求主保守你的孩子们，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早晨的灯、路上的光，保守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以你为优先，以爱为动力，我一切所做的就不会突然，要带有深远影响生命的价值。谢谢天父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